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讲完了启示录，接下来我们就要讲旧约中的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和新约的启示录一样，都是神对我们末世的启示里面很重要的一本书。当你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本书呢跟但以理这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但以理书十二章里面呢，所记载的都是跟但以理一生所遭遇到的事情，或者是神借着但以理所给他的子民的末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了解一下但以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要了解但以理，就要先来看一看末代王室。这个末代王室呢，就是犹大的末期啊，都跟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呢就叫做约西亚王。约西亚他是一个好王，圣经上提到呢，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王。他是在主前640年到609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做王了一共31年。当时的世界上呢，刚好是亚述的政治势力在消沉下去，巴比伦的势力在兴起的时候。巴比伦在阿修鲁巴勒特的率领下面呢，他们在主前612年的时候跟波斯的联军呢，攻下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这个时候呢，因为亚述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亚述呢他就往西撤退到哈兰的地方。哈兰也是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城市，也是亚述帝国一个很大的城，所以他们就退到哈兰，在那个地方呢另立哈兰为首都，重新整顿。那么在主前611年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波拉瑟他就再一次呢跟波斯的联军啊来攻打哈兰。一年之后呢，610年呢，亚述人呢又弃守哈兰，向西逃离啊。这次逃呢就逃离开幼发拉底河。这个时候世界上另外有一个强国叫做埃及。在埃及的思想里面呢，他不愿意看到亚述完全的没有了。因为亚述完全没有的时候，埃及马上就要面对兴起的巴比伦。所以埃及呢希望在幼发拉底河的西边的这个地方呢，能够保持住一个残余的亚述的帝国，可以作为他跟巴比伦这两个国家当中的缓冲区啊。所以呢埃及的法老尼哥呢就出兵想要帮助亚述来攻打巴比伦，夺回哈兰这个城的控制权。当法老尼哥出兵要去帮助亚述帝国重新拿回哈兰的时候，就是列王记下23章里面呢提到约西亚出兵来阻挡尼哥。约西亚是犹大的国王，很明显的他们在亚述帝国的手下呢受到许许多多的欺负，所以他们对亚述人呢非常的不喜欢。所以约西亚王呢他就不愿意看到亚述重新得回政权，因此呢他就出兵阻挡法老王尼哥，不让尼哥上去。结果呢在米吉多一战呢、约西亚王呢就战死了。以色列人占了约西亚王以后，他们就高了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那在法老尼哥那边呢，法老尼哥呢就出去啊尝试要拿下哈兰，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成功。他在回去的时候经过巴勒斯坦来到犹大的这个地方呢，他就把约哈斯废掉了，另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做王。然后约哈斯呢就被带到埃及去，后来呢就如耶利米书22章第10节到12节所说的，就死在埃及了。约哈斯呢做王仅3个月。那约雅敬呢事实上啊比约哈斯呢差不多是大2岁。那你看很有意思的， 当约西亚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决定不高约雅敬，他们要高约哈斯。可能是约雅敬呢，虽然是长子，但是呢，他比较不适合做王，他不能够做独立的这些决定，所以他们民呢就决定立约哈斯做王。但是呢，埃及法老尼哥呢，他不愿意以色列做王的是一个太独立的人，所以呢，他就把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但是他立约雅敬。那约雅敬呢，很明显的呢，是一个比较听话的人，是一个比较不能够自己做决定的人，所以呢，他对埃及人来讲，这个是适合做傀儡的一个很理想的人。约雅敬的原名是以利亚敬，法老王尼哥就把他改名做约雅敬，意味耶和华设立，事实上是埃及法老设立。那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等于是说我是你的主人呢、啊，你看我现在立你为王，而且我帮你改名字。所以你看哈，约雅敬做王以后呢，他马上啊就向国中的居民瞌睡争取金银呢，好像法老尼哥来进贡。约雅敬从主前609年到598年在耶路撒冷做王，做了11年。约雅敬做王差不多4年左右啊，就在主前的605年5到6月的时候呢，巴比伦王的孩子就是尼布甲尼撒，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王，他那时候是王子。这个尼布甲尼撒呢，他跟法老尼哥啊是在加基米斯的地方。加基米斯，假使你看尼尼维在东边的话，哈兰在中间的话，那么加基米斯呢就在西边，也就是在巴勒斯坦直接的北方那个地方，就是在幼发拉底河差不多花园地那附近。就在加基米斯的地方呢，巴比伦跟法老尼哥呢有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战役。在这个战役之后呢，巴比伦呢获得了绝对的胜利。从那个时候，埃及不再是巴比伦的对手，巴比伦呢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代的霸主。尼布甲尼撒一打胜这个战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爸爸尼布波拉瑟过世了，所以他就赶回巴比伦呢去接手他爸爸留下来的王位。一接了这个王位以后呢，他就赶回到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同年的9月啊，就是主前605年的这个9月，也就是在约雅敬做王的第4年呢，尼布甲尼撒呢他就回到了巴勒斯坦来，而且他就攻击耶路撒冷。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尼布甲尼撒呢就把许多位以色列的宗室，以色列的这个皇室的后裔啊，还有很多的贵胄和耶和华殿中部分的器皿就带走了。在这个当中呢，但以里和他的三个同伴呢，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就一同被掳到巴比伦来了。那约雅敬呢，历代志下36章第6节的地方呢，他提到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用铜链把约雅敬锁住呢，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在列王记下24章的第6节的地方，他提到说约雅敬与他列祖同岁，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就是约雅敬呢，他死在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这里呢有可能有两种情形，就是说当约雅敬被尼布甲尼撒用铜链锁着要带到巴比伦去呢，很可能第一个是巴比伦王给他这个威胁，但是呢等到约雅敬愿意认真把这个侍奉的对象从法老王尼哥改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以后呢，尼布甲尼撒就放他回去，让他继续在耶路撒冷来做王，没有真正的带走。这是第一种可能。那第二种可能性呢，他是会像历代志下33章11节所提到的这个马拿西的例子一样，被带到巴比伦去，但是呢后来巴比伦又允许他回到耶路撒冷来做王。所以有这两种可能性。但是呢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说约雅敬啊，他后来是继续在耶路撒冷做王，一直到主前598年的时候，也就是他登基以后的11年，他死在耶路撒冷。他的儿子啊叫做约雅金接续他做王。那么列王记下24章第一节呢，就提到约雅敬服侍巴比伦王3年以后背叛他，就是在约雅敬一决定离开巴比伦， 不再侍奉巴比伦的时候呢，巴比伦呢就预备军队又要来攻打他们了。那所以约雅敬一死啊，在597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大军也来到了犹大地。那当巴比伦的军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亲自来了。所以列王记下24章的12节提到呢，犹大王约雅敬呢，他就决定带着他的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这次尼布甲尼撒呢，就决定呢，让犹大这个国家呢，不再有力量可以反抗，所以他就带走了7000个勇士、1000个木匠、铁匠，并众民，还有众首领，全部加起来一共是10000个人，就把他带到了巴比伦去。那约雅金和他的王母和他的后妃也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先知以西结呢，也是在这一次被掳到了巴比伦去。然后这个犹大的国呢，约雅金走了以后呢，就是约西亚的儿子，也是约雅金的叔叔马坦雅做王呢。那巴比伦王把他改名叫西底家。那么我们从刚刚末代王室里面呢，我们看到说但以理呢，他是在主前的605年被带到巴比伦去。那么以西结呢，是在597年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去。那么但以理书跟以西结书，他们都是犹太人被掳当中所写的书，在我们基督教圣经的编排里面，我们都把它认为是大先知书，因为他们的书都很长，而且呢讲了很多神先知预言的话。可是在以色列人的圣经的编排里面呢，以色列人的圣经分成三个部分，律法书、先知书跟一般的书写，或者说历史书。那在以色列人的分法里面呢，但以理书不是属于先知书，因为但以理没有先知的职分，但以理事实上是一个官员，是在巴比伦在波斯当中做大官的，他并没有先知的职分，所以他们没有把他列在先知书里面。但是以西结呢，以西结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以西结本来是一个祭司，他20岁的时候就受训练，预备要出来将来30岁的时候开始可以在圣殿当中帮忙，好，轮值做祭司的工作。但是呢，因为他被掳啊，而且圣殿被毁，所以他从来没有机会做祭司的工作。但是呢，就在他30岁的时候呢，神呼召他出来做先知的职分，所以神呢也使用他受祭司装备的这些经验呢，你看在以西结书的第40章到48章的时候，神就把将来在千禧年国度所要建立的这个圣殿的模样啊，就借着以西结呢就把它写出来了。所以以西结是一个先知，但是神也没有浪费他当时在祭司受训练的这些装备。那么有人问说，但以理是不是一个太监？非常有可能，因为我们假使看以赛亚书39章的时候，在第5节的地方，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第7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我们知道但以理是有王室的血统，非常有可能呢，他就是被掳去以后呢，就是成为一个太监。因为我们看到他这么长的年纪，到80几岁在巴比伦波斯这个地方服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提到他有太太。那但以理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呢非常有原则、非常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人，所以他的名声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已经传出去了。我们刚刚知道以西结跟但以理被掳的时间前后差的大概有7年左右。那么在以西结写以西结书在14章的14节的地方呢，这里是耶和华的话，他说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发现以西结在写以西结书的时候呢，人家已经知道但以理的义啊， 这个等于是当时大家都知道，在神面前忠心的人呢，他呢在对当时的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另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当他提到神的时候呢，他不再用耶和华，就是神的名字来称呼他了。他常常称的呢，他是用譬如说在天上的神，还有像是但以理的神，或者是至高者，或者就是提到说神，好像这位神呢，他不再是用以色列人所熟悉的名称来表达他自己，他乃是用一个称号呢，就是说他是世界全地的主，他是天上的神，他是但以理他们所侍奉的神，用这个称号呢来称呼他自己，跟在以色列没有王国之前对神的称呼呢有一个崭新，有一个不同的称呼。在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一个教会叫做老底家的教会，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呢，他们基本上关心的呢只是四面墙壁里面他们的自己。当一个教会呢，它只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或是它里面呢自己很享受他们在一起的这些关系，忘了神把这个灯台摆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让这个灯台在山顶上，让周围的人都能够看见耶和华的光，都能够看见神的光。可是当这个教会不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呢就采取另外一个新的方法，就让这个教会不复存在，让他里面的人呢一个一个人出来。这个时候他不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了，他必须在外邦人当中生活，他要在这外邦人当中来见证神。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呢，像在出埃及记19章的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事实上想到的呢只是自己，他们常常呢把外面的人看成是狗，然后呢神给他们的祝福呢是要这些祝福经过他们能够临到外邦人的身上。但是你发现以色列人他们不但没有把这个信仰往外邦人当中传出去，自己反而去拿外邦人的这些拜偶像假神的信仰成为他们的信仰。所以当他们没有办法发挥他们这个灯台的作用的时候，神就施行了一个很大的作为，就是让这个国家不复存在。那么不复存在呢，像但以理，像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这几个犹太人的年轻人呢，在巴比伦带来给这个外邦世界的影响啊，可能比以色列整个国家带来的影响还要大。在新约的教会呢，也是同样的例子。当耶稣升天以后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他们就是全部聚集在一起，只在里面呢自己享受，自己有很甜蜜的交通。那么主啊允许逼迫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于是他们就散到这个撒玛利亚，散到犹大全地。基督徒被分散出去以后，他就开始向周围的人见证福音。然后呢到了安提亚的时候，他们不但向犹太人，他们也开始向外邦人来见证福音。那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是神的心意，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神一样的做法。所以假使一个教会啊，他只关心到自己的时候，那么神可能必须采取一个很严厉的方法，甚至把你这个墙摧毁。这个时候当你分散到外邦当中，分散到不信主人当中呢，那个时候的这些游戏规则啊，跟在教会里面的游戏规则呢就完全不同了。在教会里面的游戏规则，有时候我们还是非常表面的，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就是你客气来我客气去。但是当一个基督徒被丢到不信的人当中的时候，人家不跟你玩这套规则的，他是要看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你的神是不是活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硬碰硬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但以理书呢，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当他被丢在外邦人当中的时候，他怎么样来过他的生活，怎么样来见证他的神，而且用什么方法让他的神可以被外邦人所承认所接受。神要是爱我们的话， 当我们把自己圈在一个四面墙的里面，不肯向外面来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允许逼迫临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四散，让我们开始做神的工作。要是神不爱我们的话呢，他就任凭我们这样继续下去。但是假使他任凭我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就是回到马太福音的25章那里，第26节那里呢，对于这个把一千银子埋藏在地底下的人呢、啊，主人对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在这个地方呢，当他要审判这个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仆人的时候，那个一千两银子的人对他主人的评论是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冷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个冷心的意思呢，就是说很严厉的意思。那这个仆人呢，一见到他的主人就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那我们看到这个主人在回答他的仆人的话的时候，他没有否认他是一个很严厉的人，而且他没有否认说他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问你们，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除了巴勒斯坦之外，他还去过什么地方？没有，他就主要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但是当他来向我们的教会算账的时候，他要问你，你在非洲有没有收割？你在回教徒的世界有没有收割？你在欧洲有没有收割？你在美洲有没有收割？你在亚洲自己的地方有没有收割？他问你的地方呢，他要聚敛的，他要收割的地方，都是主耶稣的脚没有踏过的地方。但是呢，他说他是一个严厉的人。所以假使啊，神爱我们的话呢，他允许逼迫临到我们的当中，让教会能够真正发挥灯台的作用。假使一个教会愿意在他的事工上面忠心来服侍他的话，那么就像腓拉铁菲的教会，他可以替你开门，这个门开了没有人能关，然后将来呢写新的名字在你的额上，他要让你呢成为他祝福流通的管道，他愿意祝福你，让你有能力，一点能力你去做的时候，他加给你更大的能力，让你可以更为他做工。假使你不肯的话，要像老底家教会一样的话，那么神呢让逼迫临到你，那就是不再用整个教会，他可以用一两个基督徒的见证在世界上来见证他。那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但以理一到了这个外邦人的国家以后呢，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食物的问题。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要把这些从外面掳来的年轻人教导他们，给他们最好的训练，给他们巴比伦王所为他们预备的好的食物还有酒，让他们有三年的学习以后呢，要来看看他们能不能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呢帮巴比伦来做这些很多管理的工作。但是呢，当时呢他们很多的这个食物啊，第一个有可能是不合乎以色列人洁净的规矩，譬如以色列人有些食物可以吃，有些食物不能吃，但是在外邦人当中没有这个境界。第二个呢，很可能这些的食物呢是有敬拜过偶像，所以呢但以理呢他就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要求吃蔬菜喝白水。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碰到我们的长官或是我们上面的人呢跟我们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的时候，譬如说呢，有人他是在做会计，那么你的老板要你报假账，要你逃税，或者是你的老板呢要你在某一些的契约上面作假欺骗对方，那么我问你，你要怎么做？因为老板要你做的事情啊，是跟你信仰的价值是有很大的冲突。很多人也许就是把文件拿起来往老板的头上一摔，然后就说我走了，我不干了。或者呢，有的人就去密告上面的政府机关。但是这一些的可能性呢，在但以理身上都不适用。 因为你知道但以理三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要是做你刚刚做的这种方式啊，那么他的命都没有了。所以在但以理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基督徒当你在权柄之下做事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保持你的信仰，而同样能够服侍在你上面的人，不但如此呢，还能够帮助在上面的人能够认清到你的神才是真正的神，你的神的方法才是他们应该做的方法。那么但以理第一章里面让我们的看到他处理这些事情的原则呢，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对象。第一个，他尊重权柄，他知道太监长他有他的命令，所以呢他跟太监长呢他说，我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看好不好，假使你做了以后你觉得好，那么你就继续照这个样式去做。所以他是用一个顺服的态度，但是他指出这个变通的办法，让他上面的老板呢也觉得很好，也愿意支持他这样做，所以神就祝福他，也祝福他上面的人。但是呢假使说在上面的掌权的是错误的时候呢，就是说当他不愿意照他上面掌权者的要求去做的时候，他就必须是一个急祸不然的结果。我们知道他的三个朋友呢，就是说急祸不然，他们也不像那个金像下拜，所以呢这个三个朋友呢就被丢到火窑里面去，但是神呢把他救出来。那但以理也是一样啊，但以理呢一日三次继续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就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所以急祸不然就是说，即使呢神在这件事情上呢没有马上为我解决的话，我为了我的信仰我愿意摆上我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对信仰的执着呢，首先呢你不能够因为你信仰的执着你就对外面的这些世界里面在你上面的掌权的人不恭敬，或是用一个瞧不起他们，把他们认为像是野蛮人的这种态度来对待他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基本上还是尊敬他们的权柄，但是呢我们为了我们的信仰呢，我们常常是给他们看出一个不同的方式。那急祸不然呢，我们也愿意为我们的信仰付上我们自己的代价，这个是但以理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在但以理书呢，事实上是用两种语言写成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到第二章的第四节那里呢，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那从这个开始以后呢，愿王万岁等等等，这里呢就开始是成为亚兰文的记载，一直记载到第七章的结束，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呢再回复到希伯来文，一直到第十二章的地方。那么希伯来文呢主要是给犹太人看的，那么亚兰文呢，因为亚兰文是当时的世界性的语言，有点像是现在的这个英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章呢到第七章呢所提到的很多是预言有关世界的局势，但是前面的第一章还有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呢特别是要提到有关犹太人的未来。圣经改变不同的文字呢，它是有特别的目的，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没有中断，但是神同时也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不但是他们的神，他是整个人类的主宰，世界的历史政权的交替同样也在他的手中。今天呢这位神呢同样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神，但是他同样也是在整个世界包括没有信主的这些人的神，整个世界的政权的交替，这个世代的兴衰都是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忠于我们的神，让神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用我们，就像神在巴比伦在波斯帝国的时候用但以理一样，这本但以理书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可以在这个神整个世界的计划里面呢见证神的荣耀。
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所以呢，他就叫人把他国内的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来告诉王。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呢，这些人呢，假使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好像说他把那些算命的啊、看手相的啊、做紫微斗数的啊、观星象的啊，把他们全部招来。这些人呢，都是有一些好像可以预测未来，知道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呢，他就把他们召来以后呢，就跟他们讲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了。他说，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这个时候呢，加勒底人呢，就用亚兰文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可是这个王呢，回答加勒底人说，梦啊，我已经忘掉了，你们呢，不但呢要跟我讲我做的梦是什么，而且呢要跟我讲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假使你不的话呢，我就要把你们凌迟，中国有这个凌迟，用这个刽子手把你头上的一块皮割开来，所以让皮就垂下来盖住你的眼睛，然后就从你身上的肉呢一块一块的挖掉，是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刑罚。那在这里原文呢，就是说把你们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其实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尼布甲尼撒说呢，我不但要把你们呢切成一块一块的，而且把你们房屋变为粪堆，可是呢，你要是能够把梦跟梦的讲解告诉我呢，我就给你们赏赐还有大尊荣。那我们就要来问一个问题，尼布甲尼撒呢，他真的忘掉了他的梦吗？假使他真的忘掉他的梦的话呢，那么但以理跟他解释梦的时候，他不会一听就说，啊，对了，你讲的就是我做的那个梦。假使他真的忘掉了他的梦的时候呢，这些术士、用法术、行邪术的人，他们就可以随便跟他捏造一个，尼布甲尼撒应该也没有办法分辨得出来。所以呢，尼布甲尼撒事实上他没有忘掉他的梦，因为尼布甲尼撒很清楚他所做的这个梦啊，是跟未来的事情很有关系。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呢，在第二章的第31节里面呢，但以理跟他讲，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如同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很明显的，尼布甲尼撒知道这样的像呢跟以后要发生的世界大事有关系。既然他平常所养的这些用法术行邪术的人呢，他们宣称啊，他们是能够预知未来，那尼布甲尼撒的理由就说，你们既然能够预知未来，那这个有关未来的事情你们应该能够很清楚的跟我讲。假使呢你要我跟你讲梦，然后你再帮我解释呢，就像王在第二章的第九节，尼布甲尼撒说，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那事实上这些做术士、做法术、行邪术的呢， 他们最多是接触这些堕落的天使，跟至高的神没有关系。在以赛亚书44章的第6节，神这样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邪灵啊，他们可能可以知道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能够真正预知未来的事情。所以呢，在尼布甲尼撒呢，向这些术士、行法术、行邪术的人提出来要他们跟他讲解这个梦的意义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因为这样的事情呢，只有掌管这个世界的真神才能够告诉我们。所以尼布甲尼撒的梦就只有但以理能够向王解释。那么在第1章的20节那里呢，我们看到但以理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所以呢，但以理在巴比伦当中也是属于这一族类的人，因此但以理也是要被杀。但是但以理觉得这个时候向王的护卫长要求延迟时间，然后呢，他就回到他的居所，跟他的同伴哈纳尼亚、米沙利跟亚撒利亚呢，一同在天上的神面前祷告祈求。就在那个晚上，神就把尼布甲尼撒的梦连同他的解释向但以理显明了。所以但以理呢，就可以来到尼布甲尼撒面前，指出他的梦是什么，而且为他解梦。这个王在2章的26节问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的。但以理呢，就很清楚地指出，真正这个答案呢，是来自掌管控制未来的神。我们上次提到，但以理书是用2种语言写的，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亚兰文。希伯来文写的呢，主要它的对象就是犹太人。亚兰文呢，他所讲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以外的族群。所以在第2章开始以后啊，在这个亚兰文所写的过程里面呢，他们每一次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不再用耶和华的名字。他对神的称呼呢，不是讲天上的神，就是天上的主，或是至高者，或是天上的王。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再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权来称呼他们神的名字了，他们必须在外邦当中用外邦人可以了解的名词来称呼他们的神。这个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你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称呼耶和华神的时候，是有一个特别亲密特别美好的关系在那里。可是呢，我们不要忘了，神跟我们有这个特别关系呢，是要我们做他祭司的国度，做他圣洁的国民，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因此来瞧不起没有信主的人，不是的，我们乃是要特别记得我们的责任，把这位美好的神跟其他的人分享。而且呢，神也是借着这些记载呢，让我们看到说，他不单单只是以色列这个小小的民族的神，他呢也是全世界各族各国各方各民的神。今天很多新派的神学家把耶和华看成是西乃山上的山神，他们认为他只能在那边出现，但是呢，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他是全世界的主，他能够掌管世界的未来，世界所有的君王都在他的手中。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呢，但以理在第2章的37节做这样的解释，他说啊，王啊，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他说你梦到的这个大象啊，金头呢，就是你，就是代表巴比伦王国。在你以后啊，39节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这个就是指的那个盈凶。那然后第三国呢，就是同父，那必掌管天下。这第二国跟第三国呢，他没有多提，后来呢会再要提到。可是呢，我们在这里要稍微先谈一下第二国呢，就是提到是一个盈凶。盈凶呢是有两个膀臂，这个两个膀臂呢就是马代波斯，事实上是马代跟波斯他的联军啊，把巴比伦挪走了。因为第六章开始呢，记载的就是马代波斯的统治。但以理呢是在大利乌下面呢做总长。在第九章的第一节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这里它是一个被动式的，表示它是被立为加勒底的王。那么它是被谁所立呢？我们可以看第六章的28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里呢提到两个王，一个是大利乌王在位，一个是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最大的王是波斯王古列。那么很明显的，波斯王古列他把马代人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来管理巴比伦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呢是有马代人跟波斯人呢他们合作的一个国度。接下来同父呢就是后来要讲到的亚历山大，最后呢就是铁腿。他就在40节，他说呢，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个国度呢指的是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来分为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就好像腿分作两个。不但如此呢，因为它的国度扩展的缘故啊，就有很多的人种互相的掺杂，但是呢他说不能够彼此相合，正像铁跟泥不能够相合一样。你要是把铁跟土啊混在一起，一同把它烧融了，然后倒在一个模子里面，等到它冷却以后呢，那个土还是土，铁还是铁，它还是没有办法融在一起，就变成半强半弱的一种光景。今天假使你到欧洲去的话，欧洲就是以前罗马帝国的这个版图啊，你去买一个比萨饼，这个比萨饼呢后面呢、啊、他要跟你讲说温度几度，烤多久，怎么烤，那个盒子差不多20-30公分见方，后面呢就要写10几种不同国家的语言。而且呢你从一个国家开车到另外一个国家呢，它的交通的号志呢也不完全一样。这样的一个地方跟尼布甲尼撒的那种集权专政，它是像是金头一样，是非常的高贵，但是到了铁的时候就不是这么样一个情形。那么第四国是一个非常强的国家，可是也是一个先天上有一些弱的地方。一个是人跟人的掺杂不能彼此相合，另外呢因为现在欧洲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非常难决定，是让他们变成这样的特性的一个原因。可是呢44节的这个地方呢，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国呢就是将来主耶稣要实际治理的国度，要存到永远。他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 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将来神的国度呢，不是人手所建造的国度。在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为神筑坛的时候，他们用的呢，就是那些自然的石头。约书亚在纪念神的时候，从河里搬出来的石头就是自然的石头。神不要他们在这个坛上呢动这些器皿、刀、锉等等。神的国度呢，不是人手所能够造的。那么这个基督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呢？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基督的国度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慢慢传福音，等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接受基督，让基督在他们心里作王的时候，基督的国度就慢慢的来到了地上。当然我们传福音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讲法似乎不是反映这段经文所说的。因为这段经文所讲的呢，并不是说神的国度慢慢来到世界上，不是，他乃是说神的国度像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忽然间击碎地上的国度，然后就成为一座大山充满世界。所以这个神的国度来的时候呢，是在一个人最不能够预料的时候，用一个神的方法，也是人所不能预料的方法呢，就忽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摧毁地上人的国度，建立基督的王国。所以我们当然要努力的传福音，但是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说借着传福音呢，神的国度能够慢慢的在这个世界上形成。他讲的乃是将来神要忽然间建立地上的国度，这跟启示录第19章所描写的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要带着天上的众军从天上来到世界上，然后要用铁杖来辖管来治理这个世界。这个提到的呢，就是基督的国度要忽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你在向尼布甲尼撒讲完这个信息以后，尼布甲尼撒在第二章的46节，他说他就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这个王啊竟然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呢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跟香品。你知道这些世界上的人，即使像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多么渴慕得到从这位真神来的信息。当真神的信息借着我们的口传出去的时候，他们心中受到震撼的结果呢，甚至向传信息的人下拜。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信息是多宝贵的信息，假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神介绍给很多不认识的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要起多么大的回响。在这个地方呢，王就把但以理高抬，赏赐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为神做忠心的见证，所以得到神的祝福。巴比伦的国王就因着但以理的关系，认识但以理的神呢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这是神对尼布甲尼撒第一个功课。到第三章的地方呢，尼布甲尼撒呢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60肘呢相当于90英尺左右，就差不多是27公尺左右，差不多是9层楼高。那宽度呢差不多只有 2.7 公尺，差不多10:1之比啊。那么这么高的金像呢，它立在那里呢，不但如此呢，他要差人呢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潘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差不多是全国各个阶层的那个官员全部代表都在这里了，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他说呢，当乐器啊齐声奏的时候呢，你们所有的这些各阶层的官员呢、啊，还有包括呢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呢、啊，全部呢就要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个金像呢，很可能尼布甲尼撒是要反映他以前在做梦当中所想象到的这个像。那这个像呢，我们知道金头是代表他啊，他是在整个像里面最高的一个地方，所以他非常的高傲啊，他觉得他可以像神一样，因为神把这世界都放在他的手中，让他管理。那他说，那 我这样等于是神了，所以他要所有的人拜这个金像，等于是要代表他自己，接受世界各国各方各族的人所敬拜。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尼布甲尼撒就把撒德拉米撒跟亚伯尼哥带来，可是呢他们在尼布甲尼撒面前跟他讲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三个希伯来的年轻人说，我们绝对不会拜你的这个偶像，我们的神一定救我们。可是呢他说，即或不然，即使神不救我们的话，我们就是死，我们也不会要拜你所立的偶像。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啊，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叫大家把窑烧得比平常热得更加七倍，然后呢叫军中的壮士呢把这三个年轻人呢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那这个火呢热到一个地步呢，三个被丢进去的时候，抬他们的这些军士啊就被火焰烧死，这三个人呢就落在火的窑中。可是呢在火的窑中我们看到呢有四个人，而且这三个人呢衣服呢也没有被烧掉，并且有第四个的面貌好像神子，跟他们一起在火里面走，好像这火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结果呢当尼布甲尼撒叫他们出来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啊出来吧，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27节说，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所以这个时候呢尼布甲尼撒呢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他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要是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行拯救。所以尼布甲尼撒呢他清楚的了解，就是他自己的命令也不能够胜过神的旨意。那么尼布甲尼撒呢不但从但以理学到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王，而且耶和华的旨意高过王的命令。那么我们要是以为尼布甲尼撒已经学到这个功课呢，我们就错了，因为在第四章呢神还要再一次管教他，然后他才真正来到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在整个第四章呢，其实是尼布甲尼撒王他自己的见证。那这个是事情发生以后呢，他把发生过的见证呢，向他所统治的这些万国、万族、万民的人来讲出来。他说呢，尼布甲尼撒王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甚，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在这里呢他就承认这位神是至高的神，然后他承认至高的神不但是他的旨意胜过他的命令的神，而且这位神呢是尼布甲尼撒亲身经历过的神。那尼布甲尼撒呢他首先就提到他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的是什么呢？按照尼布甲尼撒自己的描述呢，在第十节呢他说，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印下天空的灰鸟，树在枝上还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花倒这树，砍下枝子， 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胚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它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它一颗兽心，使它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个梦呢，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这位守望的天使呢，已经对尼布甲尼撒讲出来了，就是说要让世界上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了。真正在世上掌权的呢，神让尼布甲尼撒说，不是你，而是神自己，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他可以让尊贵的人降卑，也可以让卑微的人升高来执掌国权。神在这个地方呢，他对于不认识他的人，特别是外邦人呢，他就要用非常直接非常强有力的方法让他看到呢，我要把你的国权从你身上拨开，我就能够活活的把你拨开。在这里呢，但以理已经很清楚的在他的解释里面呢，跟他讲到说，这颗非常高大，让地上的走兽可以在下面成荫，天空的飞鸟可以在枝上住宿，这棵大树呢就是你，因为是你的关系呢，所以呢你可以照顾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需要的人。可是呢，至高者啊，神可以把你啊，这么样一个尊贵的王，可以把你拉下来，让你跟野地的兽同居啊，让你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呢，而且呢要让你经过七年的时候，直到你知道啊，在诸天中掌权的是谁，那个时候国位才还到你的手中。以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非常会打乒乓球，那每次在神学院乒乓球比赛呢，他总是得到冠军，所以他变成非常的骄傲。有一天他要跟人家挑只要比赛乒乓球，大家就决定要整他，那他们就跟他说，好，那假使我们能够赢你的话你怎么办，你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在外面吃草。结果呢，他们就真的是把他打败了，所以呢他就在众人注视之下呢，走到宿舍外面的草地上，就趴在地上吃草，就看到是一个很高傲的人呢变成非常的卑微。但以理在知道这是神定义要发生的事情以后呢，但以理马上建议尼布甲尼撒王，在27节他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给王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你在神面前呢，你要行公义，不要犯罪，你要怜悯穷人，要除掉罪孽，你要做一个王所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神也许呢延长你的平安，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很明显呢，巴比伦王没有听到，他还是非常的骄傲，所以12个月以后在29节里面呢，当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游行的时候，他自己看到了这片建造出来的美丽的这些城市啊，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他说，这个京都呢是要让人家看到我的荣耀。这个话呢还没有讲完呢，天上声音就下来了，他说，尼布甲尼撒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所以尼布甲尼撒呢马上就在整个心智上呢就变成像兽一样，不能够再掌权，而且呢像牛一样在外面吃草，头发也不剪，指甲也没有办法剪，被人家关在外面，一直到时间满足，神才让他恢复原来的聪明智慧，然后他再恢复到王位。所以4章37节他就说，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个是他真正学到了这样的功课，来到神的面前尊神为神。